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716到1724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看第二条的内容，我们蒙召享真福。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问题，真福。1716号，真福是耶稣宣讲的核心。真福的宣告，从神从亚伯郎以来对选民所做的许诺。真福的宣誓呢，在于实现这些许诺，但不再是给他们只拥有一块现世的土地，而是拥有天国。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育。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地道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马窦福音5章3至12节。我们看这个1716号，我们首先呢需要对这个真福这个词呢做一点解释。那么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真福呢，也可以叫做全福或者叫做至福，指是圆满的幸福。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注意区分啊，在要成为教会册封的圣人当中的一个等级也是真福。我们说真福某某某啊，真福某某某，那么那个真福和这里这个真福是不同的。因为呢，关于呢圣人呢在宣布为圣的那个等级里面，第一个等级是可敬者，第二个等级呢是真福，第三个等级呢是圣人。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弄混了。那么这里这个真福呢，你就把它理解成圆满的幸福，跟天主共荣，当然是在末日实现的啊，跟天主共荣那个圆满的幸福。这个概念呢当然是源自圣经，圣经中呢将真福呢是描绘成是与天主共荣。那么众人所追求的最高的圆满价值。那么旧约在强调真福的时候呢，他比较关注的是此生的幸福，但是也不忽略来世的这个真福。那么旧约内的这份祝福呢，常跟土地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所以呢才有了这个许地和福地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当然呢，这个福地和许地呢，它的根源呢是来自天主，而天主给亚伯郎的许诺中，土地就占有着重要的这个位置。那我最近呢还在看一本书，那就是关于叫做土地啊，就是看旧约当中以色列子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这个土地呢是天主的祝福，同时呢土地呢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挑战。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内容。而在新约中呢，耶稣对门徒们说，天主的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人是应受祝福的，这个预许呢是得到永远的这个福乐。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转变，这个转变呢其实是很大的，那就是新约里面的这个关于真福的这个概念呢，已经超越了现世土地层面的含义。那么真福呢是赐予那些跟他结合的人，而新约中对真福的宣告呢，常是以末世论的这个形式出现的。他关注的这个是末世，并且呢具体的形式呢是以格言的形式来表达的。新约当中呢，以三部书当中所出现的内容是最为显著的。当然呢，第一个就是这一号文字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真福八端的出处，马窦福音5章3至12节。那么第二个就是路加福音6章20到23节。那么第三类出处呢，应该是在末世录当中的一共呢7处经文，1章3节、14章13节、16章15节、19章9节、20章6节、22章7节和22章14节。那末世录里面一共呢是7处。那么这三类经文呢，以马窦的这个山中圣训，基督教呢也把它翻译成山中宝训，那里面的这个真福八端，基督教呢翻译成八福，是最出名的。因为呢在这段文字里面就包括着真福八端的正文，所以呢我们就用非常简要的这个方式呢把每一段呢进行简单的这个介绍。我们在这儿呢要注意啊，这里面所罗列的真福八端的次序跟在马窦福音里面所罗列的稍微有一点差异，但是关系不大，整个的内容啊还都在。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哈，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路加福音相比呢，马窦呢更强调精神的贫穷，而和内心的贫穷。 那么这个特征呢，曾经是圣咏的作者呢在描写天主子民的时候他们所具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依靠自己，他们全心依靠天主。为此呢，为他们来说，安全感呢是来自天主。后半句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基于呢耶稣基督是君王，那么由此呢他将自己的国度呢许给他们，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个国度呢其实加了一个天字，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真福的所在。我们看第二个哈，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这个圣咏第37篇里面的这个内容，他特别强调这个温顺和温柔。那么马窦呢在这特别强调呢，就是温柔和温顺这样的一个精神呢，跟此世的这个君王的这个精神呢正好是相反的。大概是世界各国的君王啊，他们都不需要温顺。那由此呢引申出放弃暴力。那么如果是温柔的话呢，你这个跟暴力呢它其实是无法兼容的啊。那么继承土地的意思呢，本来呢指的是继承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天主所许诺给他们的这个土地。它遥远的意义呢是指啊在末世录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所以呢它最后呢指的也是天国。我们看第三个，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那么哀痛呢有很深的这个圣经传统，而这里他在强调呢哀痛的原因呢常是跟天主有关，所以这就排除了那些跟天主无关的那些哀痛。比如呢在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当中所描写的那个作者所描写的对圣城的毁灭而有的这个悲伤，那这个是因为跟天主有特别的关系，为此呢他显然是跟天主有关。那么在将来呢天主呢将出现亲自来安慰他的百姓，所以呢这个指的是未来啊，指的是未来。我们注意这个后半句哈，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就会问谁来安慰他们。我们从上下文里面当然能够看得出来，这里面呢他一定指的是天主，所以这里呢在希腊文里面一个重要的用法叫做神圣被动被使用了。那这是一个被动句子，一个被动句式的这个句子。那么施动那个主体是谁呢？那么犹太人呢，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或者是叫做他们的宗教传统里面，他们必会经常使用天主的名字，所以呢他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就等于把主语省略了，但是大家还都知道这个能施动的这个主体是谁。为此呢这种表达方式呢叫做神圣的被动。那因为天主要安慰他呢，就是不说大家都明白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就从句子结构里面就能够看出是谁要发起这个动作。我们看下一个哈，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育。这个义德呢是马窦福音所特别强调的德行之一，那么它的意思是呢是积极的去完成天主的旨意，这个就义德是积极的去完成天主的旨意。而这种积极的态度呢是不会落空的，因为天主呢将会满足他们。那么这个满足呢这里用饱育，其实呢饱育呢本来指的是对食物的这个满足的这个意思，但是在这儿呢它显然指的是这个对那些啊对天主的旨意有着一个深切渴望的人。我们看下一个，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怜悯这里面的这个希腊文呢它原意呢强调的是具体怜悯的行为，而不只是呢具有一个怜悯的态度，那就是说得落在实际上。那么在最后审判的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就是怜悯他人的人将得到天主特别的怜悯，所以这前后呢是一致的。下一个是心理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我们在表面上看呢，这个心理洁净啊它常是在指这个不想恶事或者是一些邪念之类的，那个是消极的意思哈。那这里指的是积极的，它指的是全心指向唯一的天主，以不二之心对待唯一的真天主敬拜的这个结果。这个心理洁净它强调是这一层积极的意义，这也是在旧约内所说的就是全心全灵全意那个全心的那个含义。而那么结尾呢就是能够看见天主自然呢是最好的赏报了，那就是面对面的去看天主，所以这里面这个面对面的有更浓的意思。我们看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那么耶稣自己呢是反对暴力的，这个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许是体现在门徒们反对加入以暴力反对罗马人的这个阵营，这一点呢跟福音写作的那个时间有关，因为 福音的写作时间呢，通常会反映当时人们的一些状态。罗马的这个凯撒呢，他常常自称是和平的缔造者和天主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前者呢，不是被动的成为缔造的和平者，而是积极的去缔造和平。也就是说，耶稣的门徒呢，被要求不是被动的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其实被动好像也成不了，那么而是积极的去缔造和平。那么在具体的用法上呢，它应该指的是呢，在不同的宗教团体之间来缔造和平，为那些缔造这一类和平的人，他们才可以成为天主的子女，而不是凯撒自己。所以这一点呢，应该是第七段哈，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有着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甚至跟呢罗马的这个凯撒哈，罗马这个皇帝凯撒他的这个自称都有关。最后这一小段呢，是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把它放在一块说哈，后面还有两句，几十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些坏话回报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第八段和第一段呢，构成了一个开头和结尾的总结。那我们很容易发现哈，只有第一跟第八它的结尾是一样的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中间的那个六段哈，那它其实呢是不同的，每一个呢有每一个相对应的这个部分。那么因为天主而受到迫害，受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那他们会得到天主公平的待遇，甚至是上等的待遇，那就是把天国赐给他们。那这个结尾呢，跟第一段那个结尾是一样的。那么随后这两节哈，其实呢也是这个内容的引申和扩充，所以结论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是有福的，他们的赏报是丰厚的，它的含义是一样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多提一句啊，那本来我们教会呢传统上认为是真福八段，事实上呢把真福八段后面这个也加上的话，正好是九。那么如果是九的话，你会发现呢每三个呢其实呢是一个小的组合，那就是三个三啊，三三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因为在马窦福音里面呢，不少圣经学家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喜欢用三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表达他的这个思想。我们看一七号，真福刻画出耶稣基督的面貌，并描写其爱德。真福表达信徒参与基督苦难和复活荣耀的召教。真福昭示基督徒生活中特有的行动与态度。真福是看似矛盾，却是正确的许诺。作为痛苦中希望的支持，真福向门徒宣告，他们已隐约地取得祝福和赏报。真福在童真圣母和诸位圣贤的生活中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真福的几个特色呢，在这里啊被一一的指出来了。就是真福的言论呢，是耶稣宣讲的核心信息之一，借此我们能认识耶稣，认识耶稣的全貌，不只是认识耶稣自己，还包括呢他的意愿为我们是什么。真福内呢，充分的显示了门徒们借着学习基督的精神而参与他的苦难及复活的召教。那么在行动上，基督徒呢被召教该如何生活，如何在具体的事物中效法耶稣基督。那么真福内所提到的价值呢，不少是以世俗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比如这个温良，但是呢其力量呢却是借着信仰而慢慢的被凸显出来。那么借着真福的表达，门徒们从耶稣的许诺中已经看到未来将要获得的赏报。那么我们这个句子结构啊，就能够揭示这一点。那我们看呢，真福八端的这个八端哈，前半句呢都是现在，后半句呢都是将来，其实这个将来说的都是末世。那么最后呢，这一条强调呢，借着圣人们的实践的榜样，真福呢显示呢这个道路呢是可以通畅的。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哈，是真福的渴望，1718号。真福呢答复了人对幸福的自然渴望，这渴望啊导源于天主，天主把它放在人的心中，为吸引人归向他，因为只有他能使人满足。我们一定都愿意生活幸福，全人类中没有一个人不同意这说法，甚至在这说法还没有圆满的道出之前就已同意。那么主啊，我怎样寻找你呢？既然在寻找你时，我的天主，我是在寻找幸福的生活，就请赐我寻找你，为使我的灵魂得以生活，因为我身因我灵而生活，而我灵因你而生活。只有天主使人满足。从根本上讲哈，每一个人呢都渴望和追求幸福，因为呢这个幸福呢是源自天主，天主造人的时候呢就将自渴望的种子放在了人的心中，为的是呢人可以借此而找到天主。 这种对幸福的渴望呢，总是希望能够得到满全，而事实上呢，只有天主能够满全人的最后渴望。除了天主外，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人的渴望满足，这一点呢并不难证明。比如呢，这个不少男生啊，在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之后呢，都会爱护有加，因为大部分男生都喜欢车。但是呢，这个爱护能够维持多久呢？一年还是两年啊？可能是后来呢再也不去用心打理了。也许呢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买飞机了。那圣人们呢对于这个此类的这个观点的言论呢还真不少。在这一条里面呢特别提到了圣奥斯定跟这个圣多马斯的这个观点啊，也表达的是这样的含义。我们看1719号，真福昭示人存在的目的，人行为的中相，天主昭叫我们分享他自身的真福，这昭叫针对每一个人，但也针对整个教会，就是所有接纳许诺又在信仰中因此许诺而生活的新子民。那么对真福的这份渴望啊，显示了人对人生中相的这个认同。天主正是借此呢而向人发出这个召教，每一个人或整个教会团体只有在接受了天主的许诺之后，他借着信仰才能够活出呢是属于这个新子民的身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基督徒的真福，1720号，对天主招人享受真福，新约用了许多说法，为标志此真理的特色，天国的临近，看见天主，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马太福音5章8节，进入主人的福乐，进入天主的安息。希伯来人书4章7至11节，在那里我们将安息，我们将看见，我们将看见，我们将爱慕，我们将爱慕，我们将颂扬。看，这将是没有终结的终结，除了抵达没有终结的王国，我们能有别的终结吗？那么新约内呢，对于这真福呢，有着不少的具体描写。除了真福八端之类的表达呢，还有一些零散的表述。那么对观福音中的天国的临近呢，就是明显的例子之一，或者是进入到你主人的福乐，或者是安息，这个就说的更具体了。那么最后呢，这个圣奥斯定呢有关于最后福乐中的描写呢，在教会的这个神学思考中，或者是在教会的神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安息于天主之内呢，除了爱慕他之外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整日颂扬他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么这些呢常被看作是呢天国福乐的这个终极形式。我们看1721号，因为天主把我们安置在世界上，是为了认识他、侍奉他、爱慕他，因此而抵达乐园。真福使我们分享天主的性体，伯多禄后书1章4节，和永生。得到了永生，人便进入基督的光荣和天主圣三生命的福乐。人来到世界的目的呢，也是跟天主有关系的。因为若是没有这层关系，你会发现盲目的人生跟幸福无缘，纯粹是偶然的。乱打乱撞的人生呢，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是不可想象的。那如果人生是纯偶然的话呢，那么它的结果呢将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整个人呢非常容易掉入到一个盲目的黑坑当中去。那么反而是基督宗教呢所宣讲的天国呢更具有吸引力，借此呢人能够活出这个目标，就是朝向真福，活出希望，最终呢得以进入基督的光荣和圣三生命的福乐中，享受这一切。我们看1722，这样的真福呢超越人的理解和人自身的能力。真福是天主无条件赏赐的恩典，因此人成真福是超性的，犹如承纳准备人进入天主福乐的恩宠是超性的一样。心理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固然天主的伟大和他神妙无比的荣耀，谁也不能够见到天主而仍然活着，因为父是不可琢磨的。但天主因他对人的慈爱、宽容及全能，他竟恩赐敬爱他的人得以详见他，因为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却是可能的。那么真福呢，或称作是与天主之间的圆满共荣的本身呢，超越我们的理解力。那么其本质呢，也是天主无条件赏赐的，故此呢，被称为是超性的。那么面对真福，一个基督徒就应按照其本质来对待，就是以超性的方法来对待，最终呢得以进入这真福。最后呢这段呢引用啊是来自圣依莱内 里昂的这个话，是在强调只有天主愿意主动将自己显示出来的时候，人才能看见。那么结果是呢，天主愿意将人提升，让人能够分享他，看见他。那么这些呢，其实呢都是超性的结果，不是本性能够达到的。我们看这个1723号，欲许的真福使我们正视决定性的伦理选择，真福邀请我们清洗我们的心灵，涤除不良的本能，以求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真福教导我们真正的幸福不在财富或安逸，不在人间的光荣或权势，不在任何人的事业，纵使非常有用如学术、科技、艺术，也不在任何受造之物，而只在万善诸爱之源的天主。财富是今日的伟大神明，对他芸芸众生、大庇人群本能的叩首膜拜。人们以富贵来衡量幸福，甚至也以富贵来定尊卑。这一切乃出自一个信念，就是财富能够成就一切。于是财富成了今日的一个偶像，另一个偶像便是声誉。所谓声誉，就是名满天下，称誉世界，也可以称为新闻人物，已被认同为善的化身，善的至尊，也成了真正崇拜的对象。因为有真福的存在和吸引呢，我们才愿意按照真福所指引的道路去生活，即是按照真福所指向的这个伦理生活而生活。那么借着真福，人在现世得以走出追寻天主的道路，而天主在万有之上。纵使人间有不少事物呢，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这里面特别提到财富、安逸、学术、科技和艺术啊，就他们有价值，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啊。但是跟真福相比呢，他们的价值呢仍然是相对的。那么只有真福的价值呢，常是绝对的啊。那么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个秩序呢，如果不被弄错的话，一个人的生命啊，就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就不会产生大的偏差。最后的这一段的引用呢，是来自若汉·亨利·纽曼的这个一篇演讲词。其中啊，强调财富和荣誉呢，是很多人所追求的这个目标。这一点呢，在我们中国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哈，人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啊。其实也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为什么财富跟荣誉是这么多人追求的这个目标呢？因为呢，大家都认为呢，这两样事情可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事实上，能不能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是不能。二者就是这个财富跟荣誉对人的诱惑。的确是很大，也欺骗了不少人。另外呢，我们会发现呢，人心的这个真正的满足呢，二者都不能够提供。因为呢，追求名利的人呢，最后呢，他们都死在了追求的路上。我们看这个1724号，天主十诫、山中圣训、宗徒的传授，都给我们描绘了导向天国的道路。我们以每天的行为，借着圣神的恩宠，逐步努力前进，又借着基督圣言的灌溉，在教会内为了天主的光荣慢慢地结出果实。基督徒的生活是能够从向天主十诫、山中圣训还有宗徒的传授中识别出走向天国的道路。借着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指引的操练，日进于德，逐步向前。那么透过圣言的不断的浇灌，在教会内能够结出果实，这样就离耶稣所宣告的真福不远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